天银定在了男女之间，而且是定在了婚姻的男女之间。其实圣经的原意比这个意思更广，我们看一看中文的这两个字，其实你会发现中文对这两个字的描写其实更接近圣经的意思。坚硬的坚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不是一个繁体一个简体，在历史上这就是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有重叠，到后来就混用了。那么三个女落在一起的这个坚，它最初的意思是私自的意思，是偷偷摸摸的意思，是盗的意思，偷盗也叫奸，作假欺骗，然后呢就发展到这是一个不正当的事情，是一个邪恶的事情。所以这个奸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定在男女的性关系上。那么这个女字旁一个干这个词其实有两个发音，一个音就发干，另外一个字就发奸。那这个意思表示什么呢？说这个人很阴险，很虚伪，很狡诈，这个人不忠诚，这个人做事不正当，这个人的干犯抵住法律，抵住在上的。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来看这几个字，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到更多的一些词，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时候那个配合日本人的人，我们把它叫什么，叫汉奸，其实就是用的这个词这里边的意思啊。然后呢，如果在我们的内部有个人他对我们不忠诚，他对外边那个人忠诚，叫什么，内奸啊，这叫内奸啊。那么所以呢，在所有的过去这些词里边呢，它其实指的意思呢就是指啊和这个社会所规定的一些法规所对抗的。所以我们讲有的人是作奸犯科啊，然后我们讲有的人是怎么样，有的是怎么政权是怎么样，是强奸民意，其实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邪恶的啊，非常邪恶的。好，阴这个词儿，阴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是浸泡的意思，把东西泡在水里边，泡了以后呢就可以把它染了。这个词或者代表很多很多，太多哈。所以我们遇到这个连阴雨时候会说什么，阴雨绵绵。什么叫阴雨绵绵？说雨太多了哈，不需要那么多的雨啊，一直有那么多哈。然后呢我们说有的人呢他手里拿权，他滥用权力，我们说的什么，这人有用他的淫威啊，那就是滥用的意思啊，太多了哈，太多了，滥用，没有节制啊，淫乱其实的意思是讲他没有节制，然后讲到这人骄纵啊，骄纵，这些意思最后才越来越狭窄的落在了所谓的男女的性的关系上面。因此上，当奸淫这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时候，在中文的意思里边，到现在好像大家一讲这个词呢就想到男女的不正当关系，其实这个意思更深刻的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不忠诚，人在这个社会上行的不合法理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很多很有害，而且是偷偷摸摸的。因此上从这个词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的要害是你违背了一个正常的标准，然后你还再一再二再三再四，你放纵你的私欲，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就成了真正的我们对这两个词的一个来理解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这些熟悉旧约的犹太人，他们会想起来哪些词，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啊？请注意，其实不是光讲广义的没有罪，因为我刚才讲了广义的有罪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还是可以说别人啊。其实耶稣是想说你们哪个人像这个妇女一样，你敢说你没有奸淫的罪吗？其实这件事情，我想这里边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未必有男女之间关系的奸淫的罪，可是他们的确犯了奸淫罪。如果我们大家想对这个词有更多的理解，请大家回去好好去看以赛亚书第54章和62章，耶利米书第2章、第3章、第6章，以西结书第16章，何西阿书第1到5章。我在这些章节里边呢，选一些经文，叫大家出来看到一点，原来在旧约里边，神已经很清楚的把神他自己与他的子民比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神对他的 子女的约是从来没有变，神是信实可靠的。可是当人背叛了神，就如妻子背叛了丈夫，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刚才我们在唱诗歌中间唱到说，我像一只小鸟，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背叛过神，我们曾经离开过神，就像一个本来是夫妻和好，但是那个做妻子的呢，他背叛了神，他走了，他和别人在一起了，这就叫奸淫的罪。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这一段里看到说，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耶和华招这些犹太人就像招他年幼的妻。他为什么被弃了呢？因为他背离了上帝啊，他背离了上帝。我们看耶利米书在第三章第二十节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的丈夫一样。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神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以色列人拜别的神，就是妻子背离了丈夫。在以西结书里边，神骂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行淫的妻子啊，你们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你们去看这个原文，指的不是男女之间事情，指的是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因为你们不追念你们幼年时候神娶你们为妻那种对你们的爱，所以神说，我就要对你们有报应，除非你们不再贪淫念的事情。在何西阿书里边，神说，我的民他们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够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上帝，不守约束。他们在各高山顶，在各山冈，在各种树下边烧香祭祀。他说，你们的所有的人，你们的后代其实都犯了淫乱的罪。我们大家经常讲唱的一个就是说，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盼望从何而来？有人说从高山而来，错了。你看这段经文，千万别从，你向山举目，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的盼望从哪来？从造天地的神来。好好读圣经旧约，是你向山举目，是越过山看到天空，不是在山上。你在旧约里边看，神很愤恨这些犹太人在很多的山上去敬拜，其实神要叫我们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任何一个东西你把它成为你的偶像，你就是背离了上帝。在何西阿书里面，神说，以法莲呐，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啊被玷污了。因为以法莲在这里就代表以色列，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我举了这么多的经文的意思，耶稣讲到说，你们谁如果没有罪，你们就先拿石头来打。这就提醒了这些人，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犯了奸淫的罪，不仅仅是这个妇女。如果你们按照严格的按照律法，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罪。就算你们按照所狭隘的律法，你们把这个妇女带来之后，干嘛不把那个男的也带来呢？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没有严格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事情。而且如果认真的去研究摩西律法，只有一个订婚的女子和其他的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才用石头打死。如果这个女子呢还没有订婚和别人发生的关系呢，严格按旧约来讲是可以处死，但是没有讲拿石头打死。耶稣对旧约律法是很熟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应该也蛮熟的，所以当耶稣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借着这样的话就打击了他们的内心，至少在那个阶段 他们那些人想起来说，原来自己也是有罪的人，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从谁先离开呢？从年龄大的先离开。为什么呢？年龄越大，在世上越大，累积起来犯的罪就越多。你说他们每个人都犯的是狭隘的奸淫罪吗？我想不是。但是从对神的忠诚角度来讲，他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基督徒，我们其实需要常常想一想，什么叫做罪？我们不是仅仅讲说到是啊，中国人讲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我心里有点骄傲了啊，我心里有点嫉妒了，就是罪，这些是罪。但是当我们不承认神，或者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不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犯了奸淫罪。好，刚才是对世人，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既然有罪，你就不能当法官，你就不能去给别人定罪。那我们来看耶稣。耶稣说，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定罪这个词也是一个法情上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宣判，是要判刑罚，就说有罪了，然后我来判你死刑啊，或者判你无期徒刑。所以这句话呢，是说要盖棺定论，要做最后的决定，要来决定这个人的命运。每一个罪人自己都是罪人，怎么样去决定别人的命运呢？你既不能审判别人，你也不能拯救别人。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说，那些人在哪呢？换句话讲说，根本不可能有人来给你定罪，因为在这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那耶稣讲这句话的第二层的意思呢，这个妇女的确有罪。这个妇女并不是没有罪，那些人没有定你的罪不等于你没有罪。不过你的罪需要谁来定呢？谁来判呢？耶稣当然有权来判，可是耶稣有没有判？耶稣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妇女她其实没有为她自己辩护，从始至终这里没有讲，这个妇女没有讲说为什么只抓我不抓那个男的来，这太不 fair 了哈。要在今天大概人们一定会这样子去辩护哈。啊，他也没有讲说，哎，你们都有罪，你们凭什么来给我定罪？他也没讲哈，这个妇女没有讲什么话。但是耶稣的话呢，就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然后耶稣最后呢，用了一个这个现代的主动式的命令语气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基督完全有权来定这个妇女的罪。为什么？我们讲，首先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4:15说到，他可以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他也曾经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今天的人呢，很爱在啊，很看重关于性上面的问题啊，觉得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在这方面犯罪，没错，但是我们的眼睛其实不需要这么狭窄。如果我们眼睛只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啊忘记最大的罪的问题是人和神的关系的问题。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禁食以后饿了，受到了三个试探，里边有没有试探耶稣的性的问题啊？没有，但是的确试探到耶稣对神的忠诚的问题，有没有？有啊，你只要拜我，什么都给你。耶稣如果拜他是怎么样？就是背叛了神，按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就是犯了奸淫罪。但是耶稣没有啊，耶稣没有。所以耶稣呢是一个没有罪的人。那为什么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呢？啊，我们大家讲说啊，因为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呢，他里边没有罪性。这个解释只答对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我们没有回答的部分，是我们常常不想回答的部分。哪一部分？耶稣为什么没有犯罪？因为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 没有他自己的意思，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完全的神，你如果顺服他，你如果完全顺服他，你就不会犯罪。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愿意完全顺服神，我们心里边总是有一点悖逆。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神没有罪的原因 是的，他没有罪性，更重要的是他完全顺服神，他按照神所说的，他一点马虎眼都不打。那么对我们来讲，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不过像耶稣这样他没有罪，他却说我这一次来并不要审判世界，我这一次来我要拯救世界，我这一次来不是给世界任何一个人定罪，因为所有的人的罪其实都有。我们见前面约翰福音我们全学过的，世人的罪都已经在那里了，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每个人要死，每个人下地狱都无可辩驳。只是耶稣说我不希望你们下地狱，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死，你们需要回头。耶稣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他没有犯，没有来审判，但是罪一定要审判，罪一定要付代价。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他为我们死了，包括为了那个妇女，那个妇女认得耶稣为主，他罪就免了。周围那些人他们只是离开了还不算，他们如果离开后回去没有反省，他们如果不能够说啊，耶稣我愿到你面前，我来接受你的救赎，他们还是不能免罪。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这基督徒能坐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有了一个相信神的心，我们成为被神所拣选拯救的对象，不是我们不该死，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没有死，所以我们就不怕耶稣第二次来的审判。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神，我们其实还在胆战心惊，因为耶稣第二次来一定是要审判。我们也想起来在我们前面学过的第五章，耶稣治好了那个38年的那个瘫子的时候讲了同样的话，你已经痊愈，怎么样，不要再犯罪。弟兄姐妹们，不要再犯罪的内容不是仅仅说你们不要再犯狭隘的性方面的罪，是说不要再背叛神，不要再把本来是主的神放在不是主的位置上了。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效法基督，要忠心的把自己献给主，同时也不要给别人去定罪。那我想我们讲到这一段地方，大家对神不对我们定罪，我们对耶稣基督感谢啊。但是今天的社会大概不是这样，我在想啊，在今天的社会，如果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就来扔石头，我想那石头铺天盖地都扔过去了哈，那你们被砸死好多遍了啊，搞不好连耶稣都被砸上，因为今天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罪啊，今天不认为有罪。那或者说今天其实根本发生不了把一个犯奸淫的妇女带来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心说没有神呢，没有绝对标准啊，凭什么说他那样算犯奸淫呢？今天如果没有小三，在中国大陆你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企业家，哪个企业家没有小三呢？如果你不包二奶，如果你没有被别人包成二奶，你这人简直太无能了，这么年轻的都不能够傍大款，你也太没水平了。所以我想今天或许根本不可能抓一个妇女来说你看这人有罪哈，今天大概整个观念已经变掉了。但是那个是世界，那个不是神的要求，耶稣第二次来是会审判的。在今天的社会，不管他是男与男、女与女，或者男女之间，也不管他什么年龄，甚至不管是对动物对人，好像所有的性活动只要我喜欢，只要我觉得爽，怎么样都可以。今天的媒体宣传就是这样啊。我最近我们家里的有几个人他们在看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很时髦的电视剧啊，感激着看。我看中国大陆现在所有的现代的电视剧里边通通都会有第三者，然后里边通通都会有二奶，然后通通都会出现这个年龄很小的人找一个年龄很大的人，然后都会出现一些女的呢好像非要变成女汉子，男的呢非要变成嗲嗲的哈。 啊，整个社会就成这样子了，媒体就这样子，时间长了，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可是这不是正常现象，圣经从来没有讲这是正常现象。因此上，这个世界的确需要被拯救，但是靠谁拯救呢？靠神来拯救。当我们说我们没有权利给人来定罪的时候，也许人说，有兄弟兄啊，你怎么解释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呢？神不是给了教会很大的权柄吗？为什么教会就不能去定罪呢？请注意，定罪那个词我刚才讲过，在那个地方讲的是做最后的刑罚的宣判，在这个地方捆绑是讲的禁止，释放讲的是允许。教会要向这个世界宣布什么事情是圣经禁止的，什么事情是圣经所允许的。可是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呢？我们后边还会再学哈，先简单提一下，不是说你们就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吗？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吗？在这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里边的赦免，是讲的当我们靠圣灵传福音中间，我们教会可以代表神宣告那些接受耶稣人的罪被神赦免了，不是被我们赦免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宣告那些拒绝耶稣的人的罪还没有被神赦免。换句话讲，从这点里头，我们其实要考虑到，当我们讲一个人说那个人是个不信神的人的时候，大概这个说法有点不大准确。我觉得应该讲那个人现在还没有信神，因为他是不信神，这个话有点下了结论了。你怎么让他不信神啊？明天信了怎么办呢？所以只能讲说他现在还没有接受神啊，他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不过我们自己不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这个法官的地位啊，不要摆在法官的地位，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不要去论断。我们一直在讲判断的事情，你不可能不判断，但是你不要对一个人做盖棺定论，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得救，你凭什么讲这句话？谁有权利讲这句话？都没有啊。这两段经文，罗马书二章一到四节，雅各书的五到九节，请大家回去自己要去看啊，自己要去看。基督徒，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就想到你是不是在拿起石头想打人家？但是耶稣说了，你可以把别人去打死吗？你可以执行这个吗？其实我们不能，其实我们不能。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想一件事情，谁是我们的神？我们应该对谁忠诚？我们是对我们的学历、对我们的工资、对我们的地位、对我们的老板忠诚吗？我们是应该对你的父母亲忠诚吗？你应该对教会的牧师长老忠诚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到底神要我们对谁忠诚？刚才在没有开会以前的祷告中间，维善长老有一句祷告我很受感动，他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之外，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这样认识的呢？我们大概认为我们的好处在于稳定的工作、成熟的儿女、这个金钱、大房子。如果我们这样子想，我们就在拜偶像，我们就在再一次的犯奸淫的罪。上礼拜三，新一长老在这里带我们祷告会，他说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是在神。在新约里边很清楚的把教会，就是在座的各位，比作神的心腹，比作耶稣的心腹，比作羔羊的心腹。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洁净的、毫无玷污的，我们有一天要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盼望有一天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已经准备整齐了，我们已经有条件来嫁给耶稣基督。现在我们要领圣餐， 在我们领圣餐以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其中的第二节经文是我们这个月要背诵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救赎了我们。我们曾经背叛神，但是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在恩典里，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主，你把我们要打扮成你的新娘，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也让我们知道你的心不但愿意使我们蒙恩得救，你也愿意世人蒙恩得救。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个谦卑的心，我们不对别人定罪，但是我们向别人常常的传福音。我们也愿意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洁净的工作，使我们在成圣的路上真的是越来越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现在要来一起来唱大诗本的第449，我是个罪人。我们先唱第一段第二段，唱第二段的时候请服侍的弟兄来到前面。